犹太人呢有一句话，他们说啊，因为神不能够在每一个角落里面，所以呢他就赐给了我们母亲。换句话说，上帝是要把母亲散布在不同的地方，能够彰显神某一部分的爱。我们知道自古至今啊，每一个成功的人呢都背后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我们中国最出名就是孟母三迁。我们今天在湾区生活的，岂不都是为了孩子有一个好的教育迁来迁去，对吗？所以我们也经历了，有可能有时候就三迁了。法国的拿破仑怎么说呢？他说一个孩子的命运是他母亲所造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很重哦。啊，你孩子的命运基本上面是你母亲所掌握的，所以一位好的母亲对一个家庭的影响相当的大。所以呢，在箴言里面怎么说呢？他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所以，一个家可以是一个母亲把它巩固住。也可以是同样一个母亲把她给拆散的，所以你要想清楚啊，好大的责任。那讲到母亲节，我们当然要来提说一下一些圣经里面一些伟大的母亲。圣经里面伟大的母亲不少啊，那有一些呢母亲呢我们都很熟悉了，比如说我们谈到圣经里面这个夏娃啊，众生之母。但是呢，我发现今天的人责怪她多于称赞她，都是她害的。吃什么果呢？哈，所以我们不讲他了哈。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哈拿啊，哈拿我们知道了啊，生了这个撒母耳，后来就成为呢这以色列国的先知。可是呢，哈拿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啊，他是这个儿子怎么样祷告回来的？那因为很多人都听过，小孩子都会背，我们不再讲他。那我们今天呢，也看到玛利亚。那但是如果有天主教的接触，就知道这个人物呢，这是被那一个的宗教里面呢高举的非常的神圣化了，甚至说他是无罪的，这跟我们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是有点冲突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说每逢圣诞节就会提一下玛利亚，所以我们今天又不再提他。那我今天要讲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今天讲一个人呢，是稍微人知，甚至是不为人知的。每一个人呢都知道他是摩西的母亲，但是没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我曾经去翻一本书呢叫做是 Richard Strauss 写的，叫做圣经中著名的夫妇。圣经著名的夫妇翻一翻，没有他在里面，所以显然他不出名。那我们北区图书馆也有另外一本书呢，叫做圣经天国里的小人物，是李定武写的。那我翻一下那个天国的小人，也没有他。这个人挺可怜的。著名的夫妇轮不到他，小人物也轮不到他。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人因为不被人家提了，所以我觉得说应该要在母亲节里面讲这样的一个人物。甚至于神摩西啊，他自己写出埃及记的时候他提到他自己的父母亲，他怎么写？摩西的父母。都没有把他名字写出来，当然不好意思嘛，自己妈妈不要标榜了，所以就没有提他的名字。那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里面呢，讲到一大列的信心人物，但是呢，里面提到只有两个女人。哇，都是谁因着信做了什么，谁因着信做什么。那但是有两个女人被提出来，一个呢，就是那个妓女拉合。有名字的，他叫做拉合。可是呢，另外一个女人呢，就是摩西的父母，也没有提她的名字。好，然后呢，她是跟着老公的，是摩西的父母。所以呢，我就决定说，这样的一个人不被人注意，但是她却是代表一般的母亲。好，我们不是什么伟大的母亲，很多的人都当母亲，可是很多的人他背后的那种默默摆上是没有人知道，所以我决定在母亲节里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母亲。其实这个母亲呢，她呢是有两次圣经记载她的名字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出埃及记的第六章二十节。如果你翻圣经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的话，那里呢就讲到二十节怎么说呢？ 这边讲哈，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就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就是摩西的父亲，他娶了他自己父亲的妹妹，所以他跟他的太太什么关系呢？我们中国人都算得出来了哈。所以呢，娶了他父亲的妹妹啊，娶了他的姑姑啊，那就成为了他的太太。这个人叫做约基别啊 ，Jochebed。然后呢，同样呢，在这个民数记26:59又把他的名字再提出来，那里的加上说他还生了啊这个米利暗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个母亲呢，就是少为人知道，可是她为什么也算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因为呢，从她里面就兴起了三位以色列的领袖。我们知道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圣经说她成为了以色列民的女先知。摩西不是首生的，他有一个哥哥，哥哥叫亚伦，亚伦呢后来就当了大祭司。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摩西了，最出名了，他是民族英雄，因为他的故事太熟悉，我们就不用需要的来提。所以一门三姐，你说这个母亲是很伟大。有一句话说到，推动摇篮的手是掌管天下的手。所以呢，一个母亲她可以借着来培植她的孩子而统治天下的，讲的是非常的 accurate 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为了这个模范的母亲约基别，我们来去看她的一些美德和她使我们能够敬重的地方。我们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上帝，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要来感谢你，因为有一首诗歌说父母亲就是桥梁，他延伸天父的爱。所以原来你给我们父母亲是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爱有多么的广，有父爱更有母爱，不同的爱让我们能够体会天父的大爱。求主让我们像约基别一样，虽然是不为人知，但是我们却做一个伟大的母亲。求主自己今天跟我们每一个母亲来说话，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就来看这个约基别的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就是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怎么看得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呢？如果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11:23那边怎么说啊？那边说到哈，有点失灵啊，出来了，是摩西的父母因为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把他藏起来了。Okay. 他看到他的孩子是俊美的，所以把他藏起来，这表现什么？表现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一个母亲。怎么看得出一个人有信心？他有远见，他不是看到现在的，或是只是一直在聆听过去，他看事情看到很远，他看到的孩子也看到他孩子的将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有远见。哇，这边说啊，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我觉得是很自然的本能呢啊，我觉得没有，在母亲的眼里，每一个孩子都可爱的，是不是啊？我相信，就算他长得不太好看，也不会嫌他丑的吧？哈，我相信不可能啊！拿起来，我的孩子，很可爱。如果不可爱呢？如果不好看呢？你看，就像他爸，都是可爱的。不可爱是因为他像他爸吗？刚才不是说就你发的是 DNA， 不是我的。所以每一个母亲不可能的不喜欢自己的孩子，他生出来的，所以他哇自然反应，哇真的是我可爱的孩子啊。啊，使徒行传第7:20啊，用一个特别的话来讲啊，他说这个摩西不是一般的俊美，俊美非凡啊， 非凡就是与众不同嘛。换句话说，这个母亲看到我这个可是一般的孩子啊，他有 potential 啊，我的孩子呢是有潜质的。每一个父母都愿意相信他的孩子有 potential， 所以约基别啊，进到这个摩西啊，哇，是有一个有潜质的孩子，他的这份信心使他看得远见，所以怎么就甘心乐意的，他去栽培这个孩子，让他去塑造这个孩子。你不要忘记，他是在艰难的时候生这个孩子的，啊，像后来我们就讲了，当时的法老王多么害怕那些以色列人这样的多起来，所以呢，就要杀掉所有的男婴。在不这样那么困苦的孩子的艰难里面，他看到他的孩子有potential。我不晓得我们的父母啊，在座父母，你发现你自己孩子有什么potential？我真的希望我的父母亲从我小的时候就看到我有几分这个音乐的细胞啊，然后呢就去好好的栽培我塑造我。那也许到今天的话，我可能在音乐的服饰上可以更能够摆上，更能够被神来使用。当然以前也是很艰苦，没有这种条件，不像今天这样啊，你送他学他也不学，以前你拿出一笔钱来让他去学都不容易。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都要他们学，我没得学你要学啊。Potentials， 我们的孩子有什么样的 potentials， OK， 但是呢你要了解你的孩子的 potential 在哪里。Okay，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父母他不了解自己的孩子的 potential， 甚至就不理喻，也可能是更不接受。你怎么喜欢打球啊，你出色的啊。原来你喜欢画画，哎呀你不要了，你学音乐，给我学音乐。怎么你将来想要修理汽车啊，哎呀这个赚不了多少钱。我们今天呢、啊、真的极力的不是去因材而来施教。我们不是今天因着孩子的 potential， 然后去培养他，去塑造他。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要制造出一个我们心目中里面理想的孩子。哎，不一样的哦。塑造一个孩子跟制造一个孩子差别太大了。差别太大了。甚至于有些父母去压制啊，尽量游说阻止勉强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不接受你的 potential。他觉得你是我生的，你该听我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他没有看得出小孩子的谦虚，然后照着神的心意来去塑造他。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有一个 dream child， 对吗？啊，我们不体谅我们孩子的兴趣，他性格的导向，他的智商能力，我们就是一味的塑造出一般所有中国人传统底下的孩子，人家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人家的孩子应该怎么样我家的孩子也应该怎么样。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呢，常常就碰到这种的问题。很多的学生呢到我去上这个 biology class， biology class 其实是 college prep， 它是主要是给 sophomore 的，但是呢东方的孩子啊，很多呢就是 freshman 的时候呢就马上来上这个 biology class。 那请问他们怎么进来的呢？考 placement test 啊，全部用 test scores 来决定一切。所以呢有一次来了啊一个白人啊，那父母呢就我教的那个的学区其实是墨西哥人很多了哈，那所以呢来了难得来一个白人，那就有一天呢就来找我，他说你教的不好。我说我怎么教的不好？因为我孩子在你班的成绩很差。哦，你孩子的成绩很差是我教的不好，那我就看看是不是我教的很不好了。那其实他那个孩子哈、啊，我发现他在数学班里面也是成绩很烂的啊，他的英文班跟那个法文班都很不错，但是在我们这个数学呢跟那个科学班里面不懂。我想可能是我们这两个老师比较要求高一点，严格多一点。那其实这个孩子我很认识了， 这个孩子呢，每一次呢，我讲课的时候呢，他在那边呢看他自己的书 ，OK， 因为这个他觉得他不屑一切，他觉得我都懂啊，我都懂，因为有过来证明嘛，我的父母都很称赞我的嘛，啊，然后呢，每次呢给他考测验的时候呢，几分钟就给我交卷了，为什么呢？他觉得不用心了，所以呢，当他的父母来跟我讲的时候，我说。我绝对相信我的孩子有这个 ability。 我说是你的 test score 好像也 show， 但是我没有到他的能力，我不怀疑他的 ability， 但是你能不能够接纳他还没有这个 maturity， 他没有这个成熟，你懂吗？不要以为说跳级跳级跳级能高我就爬上去，不是这样的。有时候你的孩子是 not ready， 我相信我们家是比较是众多里面的少数。我们来的时候呢是降级不跳级的，为什么？巩固我们的英文。如果你今天有些人说啊，你的英文还不错，我相信可能也是有这种原因吧。不是很会干事，但是那 communicate 很差。我是念 seventh grade， 来到这边念 sixth grade， 就是把英文给打好。但是我们今天的想法不太一样的。能够12岁进大学就进大学，没有人怀疑他的 ability， 但是他的心机不成熟。我很怕今天我们缩培很多的什么，不是缩培，是制造很多所谓的实在是心机不够成熟的神童。我很害怕他不是神童还好，但是他又不成熟的神童啊，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it's not helping the society very much。 很多年前呢，有一这个电影啊 Shine， 这个电影呢拿了两项的这个 Oscar。 这个电影里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讲到有一个音乐神童奇才叫做 David Helfgott， 是在澳洲的。他呢在一个严格的犹太人的家庭里面出生，他的父亲呢是非常严厉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音乐的奇才，可是他父亲不给他来美国深造，然后他父亲打了他很严重。这个电影叫 Shine， 中文翻译是闪亮的光彩，就是这个有那么有 potential 的人，因为他的跟他父亲的理念不一样，所以他父亲就压迫他，他最后呢进了精神病院很多年，在无意的情况底下被一个人发现他有这样一个那么大的本领 potential， 才给他再发掘出来。其实一个蛮可悲的一个故事。我就想说啊，今天呢我们才4月30号才有一个所谓青少年的什么的忧郁症的这个讲座，我就怀疑我们今天我们的小孩子是在经历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说我们很多时候本来可以光芒的，可是呢因为父母的理念压制压逼，所以呢他就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他可能的能力哇真的这锋芒毕露，可是这个人的心，这个人的情绪，这个人整个人的个性就压抑在一个很黑暗的一个角落。有时候我们的 competition 无形中给我们父母也蛮多的压力，因为我们不容易的这样经历来到美国，所以我们常常都愿意把我们一切的牺牲掉给我们的孩子，可是呢我们一听到什么什么啊，好像我不给我孩子做我就好了吃亏了，我就好像拖延了我孩子的发展啊。我们常常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哇，就是听一个消息我们又增加一份压力，我们孩子同样又增加一份压力，我们觉得很 guilty， 我们怕我们剥夺了他们很多学习的机会。亲姐妹，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需要真的要去看重我们小孩的 potential， 你从神那边有信心去看他应该是怎么样，然后有时候你也应该要问问我们的小孩子 What do you want。 但愿我们的做父母的都像摩西的母亲一样，我们不但是努力的栽培，我们是按着我们从孩子身上里面神那边所领受到的 potential 来栽培。然后呢圣经里面也讲到说第23节在希伯来书， 摩西的父母因着信就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怕亡命。这个妇人他因着有信心，不但是有远见，他还有行动，他的行动是配合他的信心的。他相信神了，他圣经说情愿什么？情愿去，不怕违抗法老王的命令。当时法老王看到以色列人越多胜越多，所以呢，他就叫他们做苦工，然后呢，叫他们做砖块，可是不给他们材料。哇，所以这个虐待他们啊，以色列人叫苦连天，甚至到越压迫，圣经说他们越生育很多，所以他们最后动了一个非常残忍的这个抉择，就是把所有男的要接生婆，把他扔在尼罗河的里面。即便是在这个艰苦的环境里面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出生是生不逢时。哎呀，怎么这个时候怀孕了？怎么这个时候要生了？但是呢，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他就凭着信心把摩西藏了三个月。他相信啊，儿女是神的产业，我们只是在替神来做管家的。我们今天有时候啊，跟那些不相信神、不敬畏神的妇女不一样，他们呢、生不逢时的孩子，你 your bad timing 哦，你这个打破了、坏了我的计划了哦，或是说，哎呀，有什么 potential 的一些的、risk 啊。有时候不因着生命的威胁，有时候只是不愿意接纳一个可能出来有什么问题，我们动不动就堕胎。这是世界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个理念，他不觉得儿女是神的产业，他觉得这个是我来决定生这个孩子不生这个孩子，要还是不要。但是圣经一次两次三次重复跟我们讲，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是托管的。我们能够明不明白这是神的话？这三个月约基别真的要凭着信心来过，要把一个孩子藏三个月。哇，今天藏在草堆，明天把它放在马棚，然后放在那个米缸，搬来搬去，一哭了就赶紧窗户都关下来，邻居会不会听到啊？会不会来抄家 啊把他拉去？所以啊，东藏西藏很艰苦的三个月，藏的没得再藏，就继续下一步了。孩子慢慢讲长大了，没办法藏了，他又要想一个办法，想一个什么？他就为信心多走一步。信心有时候要求我们就多走一步，他怎么多走一步呢？他没有放弃啊，不行了，真的不行了，好了吧，就交出来了啊，给那些埃及兵拿去吧，就扔到尼罗河了，因为我尽我所能了，我已经藏了他三个月。没有，圣经说这个母亲替他的孩子做了一个小的葡萄箱，然后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箱里面，然后呢就放在这个河中。哎，有奇迹出现。本来这个尼罗河呢是很多以色列的男婴一个葬身之地，却是因为这一个女人的信心，这个本来要死的地方就成为摩西被打救的一个葬身藏身之处。我知道你还记得摩西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啊？从水里面拉上来，这是因为信心而产生的，一般都是死路的，但是他母亲的信心就改变了整个历史和命运了。我相信这个母亲也是非常有智慧，她一定是事前做好的 research study 啊，然后呢上网看了一下资料，然后知道说哇，法老的女儿呢每一天都在那个时候在那边洗澡的，然后呢就再派她自己的那个大女儿米利安就去啊，然后呢还吩咐她不要多讲话啊，不要马上就露面，要等到以这个关要的时刻出现，也不要多讲话，只问一句，你要我为你找个奶妈吗？在那个解经家的里面，圣经说童女啊，米利亚叫做童女，所以童女大概就是十岁十二岁，那个小小孩会讲多少话？不会的，一定是他妈妈先教好他，什么时候 好，才出现，什么时候才讲话？所以这个母亲是经过一些的设计，一些的计划，然后教育他的孩子们。他没有放弃他的孩子，他想着说，我已经走到尽头了，但是上帝，你会给他开个路，我尽管把他放在河里面，看看又怎么样。我们可能在座的有些母亲呢，是处于那些很困难的环境里面，甚至于你是个人独立要养育你的孩子。那我不晓得，也许是经济对你来讲是非常重大的压力，也许说可能是你跟孩子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好，因为他不了解你，你也很不了解他，所以有很多的冲突。但是呢，我们可以从约基别身上里面学习，就在那种那么艰难的情况底下，我们说，上帝，我走到尽头了，你给我信心多走一步，因为我知道那一步就看到神迹了。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去参加一个青少年Youth Ministry 的讲座，那个呢讲员呢是土生土长第二代的 ABC， 他就很有负担去做这个 ABC 的工作。那坐在那里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就讲，他说哈，如果做青少年事工是不能够只凭一股热心和爱心。为什么呢？一股热心哈，你做几个月，你就什么心都没有了。然后不能够讲爱心，因为毕竟那个不是你自己亲生的孩子，你恨不得杀死他。所以又不能够凭一股热心，又不能够凭爱心，那凭什么？信心咯。然后他是很幽默的在讲，假如我们做青少年事工，你去教小孩子，你教，然后呢，你在上前面讲到的时候，你发现后面坐的那个推来推去跟人家玩啊，然后呢折个飞机去丢了，他说啊，你一定要有信心看到那个导弹的可能有一天也是 Youth Minister 哦。那个每次跟你作对的那个，像你的英文讲的不够好啊，取笑你啊，怎么的那个的人啊，你要相信有一天神呼召他做宣教士哦。如果没有这种信心，你是没有办法在那边工作做得很久的。那我问我们的父母，我们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看不看得出这种的 potential？ 比如说你看看你自己的孩子，然后你说啊，他有一天会是传道人哦。我这个孩子哦，有一天可能是会宣教士，你有没有看出来？不可能。我们就是没有这种看见，所以我们也没有花精神呢去栽培，在这方面来塑造他们。所以今天很多的第二代起来了，不怎么做，想到要做宣教师。我父母只希望我做工程师，我没有跟我从来没有灌输过我说有一天你要被神使用做传道人，没有，从来都没有 part of the training， 因为我们的父母根本就这个 potential 都没有看见。有一个有一个在意大利的地方啊，非常很出名的这个Naples 这个地方里面呢，有一个母亲，她呢看到她的小孩那么喜欢啊，那么喜欢要去学这个唱歌，然后呢，她觉得这个小孩子真的不厌其烦的这么努力，甚至自己要去打点小工啊，然后希望能够有那个 voice lesson， 他的妈妈就赏识，他说这个是不同，所以他的母亲就带他去看音乐老师，去上课。这个音乐老师一听这个人唱歌，就说：“嘿，你算了吧，你的声音就像风吹铁管一样，啊，我没有兴趣要讲。”但是他妈妈觉得不一样。他这个毅力一定会改变一切，他的妈妈就跟他孩子说，孩子不用担心，我怎么辛苦我都会让你发挥你这样的一个人热情。结果这个长大以后呢， 就是 Enrico Caruso。 如果当中里面他是世界里面认为是最好的 operatic tenor， 他是据说是头一个换唱片的，他的唱片现在是收藏品，很贵的。 Enrico Caruso， 意大利的这个有名的歌剧男高音，他大概1920年去世的。他1920年去世的时候，他们验尸官才发现他的声带有20厘米长，比一般的人长一倍。我相信这个是他母亲用星星看得出来的。如果他的妈妈跟其他人一般见识，这一个世界里面顶端的这一个的 operatic tenor， 这根本就不会让我们今天都知道。约基别看到他自己的孩子是与众不同，他相信自己孩子有 potential。 但是呢，我们要了解个故事，摩西啊，40岁的时候离开了埃及，然后呢上帝找着他，然后之后呢他因为杀了埃及人逃离到米甸，神找着他回去领以色列人的时候是80岁。我不晓得他的母亲有没有活得那么长，有没有机会看到我的孩子回来的时候是一个民族英雄，我不知道，因为那个岁数应该蛮大了。可是他虽然没有看到，但是他的信心让他知道神会在这个小孩子身上有大的作为。那我们能够再看到说，信心不是自然而然的，信心没有遗传的，真的不在你的 father's DNA， 那个信心呢是沉船的。我们三股里面其中一项是什么？建立基督化的家庭，然后呢向我们的下一代来沉船耶稣基督的爱和教训。我们想到这个保罗跟提摩太怎么说呢？保罗跟提摩太说，想到你心里无畏的信，这信现在你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我也深信在你的心里。哦，从祖母就开始了。你不是说我做牧师的，所以我很有信心，我的孩子就 automatically 呢就有这个基因。不是的，这个信心是要你 pass on 给他的，是要你去影响他的。我们的信仰又如何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你看，摩西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亡路，这个希伯来书所说的。但是呢，同样的一篇经文里面说到他父母因着信把他藏起来，不怕亡命。摩西不怕亡路是因为他的母亲不怕亡命，摩西的不怕是因为他父母的不怕影响他。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好好的来培育在属灵方面我们小孩子的性格。那我们接下去呢，我看到我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很快的来讲一下约基别的这个爱心。我觉得在众多的爱里面，母亲的爱是最伟大的。因为我觉得曾经听过一个是非常特殊的方法来形容母亲的爱。怎么形容呢？他母亲的爱就是当这个一家有四口，但是他打开冰箱只看到呢有剩了三片蛋糕，母亲头一个说我饱了我不想吃。这个就是一般的母亲，都是伟大的。哈，那有一个家庭我知道，一直认为呢妈妈喜欢吃那个香菇里面那个梗，香菇梗。那常常呢就特别呢就把那个留给，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妈妈是因为想把香菇让给家人吃，就吃那个梗。所以多年来他一直以为他的妈妈喜欢那个香菇梗。就是母亲。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个约基别的爱心是怎么样的。他这个爱心是有计划有智慧的。那爱心没有智慧呢，就是愚爱溺爱，那个爱是没有什么的。我们要有智慧的爱，他怎么来呢？看到他有计划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了摩西呢是造了一个箱子。这个箱子呢是 不容易可以浮起来，但是也可以被水冲。所以呢，我们看到它是用蒲草做的，听说据说蒲草呢是鳄鱼不喜欢闻的，所以呢它其实这个呢是有保护的作用。放在那个泥盒里面，然后它外面涂了什么，涂了石漆，石漆我们知道是防水的，但是呢它也在里面呢涂了石油。我们知道这个蒲草是很粗糙的东西了，把孩子放进去的时候，一个母亲的爱啊，就怕他的皮肤会刮到伤到，所以呢就铺了石油，让这个 contact 比较好一点，润滑一下。他打听了什么时候啊，什么地点啊，那个法老女儿什么时候出现，然后把女儿见机行事。他那么爱他的孩子，从这个很细微的东西可以看到这个母亲对他爱，而不是说我拿钱回来把你送到最好的学校就 OK 了，没有，很细腻的，很有计划的。但是呢我们的父母呢到今天呢，我们的传统给我们看到就是嘘寒问暖是我们基本上面对我们小孩子表达的爱。我的妈妈很可爱，我的妈妈呢经过一些战乱的等等的那些上一代，他们呢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很重要，所以他们在孩子身上里面的爱的表达常常就看你衣服穿的够不够啊，你会着凉啊，你吃得饱没有啊，怎么怎么，你饿了没有，你回家了我煮什么东西给你吃，因为他觉得能够让你知道他的爱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常找一个借口说，我有一天在我妈妈家里面吃饭的话，我永远不能够减胖。我甚至告诉他妈妈，我今天晚上约了人家出去晚饭，他说好，我赶快给你炖一碗汤，他就要你吃，对吗？我说妈妈，我胆固醇高啊，260啊。他说没关系你鱿鱼你喜欢嘛这个什么肥猪肉你喜欢嘛，好，我给你沱茶，哎，沱茶降胆固醇，所以一方面服一边吃喝毒药，一边就给你解药。这是上一代啊，因为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的爱。所以丁姐妹，我们现在的小孩子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孩子啊需要你用多方面来表达你的爱。你整天问他你穿好没有，你什么什么什么，他觉得你啰嗦，他觉得你啰嗦。今天的小孩呢长在一个后现代，他们需要很多的身体语言 body language 啊，我们又不来这一套，我的爸爸都没有这样抱着我，这个多么难为情啊。然后我们做父亲的，你给我做好，给我乖，就是这个样子，拍拍肩膀都不自然了。但是我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我巴不得我的爸爸常常抱着我，有时候没有他就有找别的方法来抒发。 They need that 啊，有时候给他们适当的自由，给他们一点空间，管东管西的，他觉得他要跟你分开。为什么他不 transparent， 他不想你知道他做什么，因为他在你面前毫无自由。尊重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留心听他们讲话，不要忙着这边，你现在就不要吵我。他们跟你讲话，东西放下，坐下来跟他讲话，参与他们学校的活动。我当过老师，我知道这个多么重要。只要成绩单拿来好的，我不需要见老师；不好的去见老师。我们很讨厌中东方的人，平常有事不来，有问题就找我们出现来算账，我们很怕。关心他们究竟在教会学了什么东西。跟姐妹这是很重要的。有些母亲很有创意啊，给小孩啊突然之间做一个 lunch， 我忙得要死，给你钱你去买 lunch， 给他做一个 special lunch， 里面放一个字条就说 Oh I know it's your birthday I have something surprise for you。 有时候这个很 sweet 的东西啊，一个字条这样的一个小动作胜过你所有其他的东西。然后呢我们看到他的爱是无私的，怎么无私呢？他愿意放手，他奶他的孩子奶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要把他还给法老的女儿的。所以呢他抓紧机会，我有一天这个孩子不属于我了，所以呢我在他我能够影响他的时候影响他。所以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爱是很自私的，我们的爱是希望着养儿防老，养了你就听我的话， 所以呢，可能今天呢婆媳之间有问题呢，就是两个女人抢一个男人了。他是我生的，他应该听我，他是我丈夫，他为什么要听你的？爱可能变成很自私，但是无私的爱呢，叫什么表现呢？愿你送，我不是放弃我，松手。我们今天倒过来了，我们今天趁着小孩子可以影响他的时候呢，我们工作，我们忙，我们想到他们的将来，为他们经营很多的这种的教育基金什么什么什么，希望他们成好了。有一天他们根本不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死都不肯放，拉着他。Too late。你能够奶他的时候呢，你给别人去管，但是到他不要你的时候，你又不肯放，发现他有问题的时候，你才想把他纠正过来，但是以前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不要好好去影响他呢？这就是我们今天颠倒了，颠倒了。我看到在 Focus Family 有一个是我很感动的，就是那个母亲，她知道自己患了绝症，他去看一个医生，那个医生说你最好去 Mexico Acapulco 去好好享受了，活不长。他去看一个 second opinion， 另外一个医生跟他说，有一线希望，你可能还有两个月啊，不是，还有两年到四年，但是呢你要做很多的 treatment。 所以呢他的那个给孩子们的信就1985年就登到那个 Focus Family 上，他说孩子，我愿意你知道，我为了你们，我争取活多一分钟，因为也许在那一分钟的里面你需要我。但是呢，我要让你知道，也许在这段时间我失去我平常的幽默感，我可能情绪不稳定，我可能乱发脾气，我可能有时候常常在床上面睡，但是我让你知道，我多活一分钟是因为我知道，也许那一分钟你需要我的安慰，你需要我的关怀，所以我情愿为了你忍受一根头发一个指甲掉下来的痛苦。这就是母爱，母爱。我们愿意放手吗？在1995年Dick Hillis现在已经去世了，在我们退休会里面给我们父母做一个挑战。他说今天呢，我们呢只赚多的钱，然后呢就给出去炫耀工厂。但是他，我不要你奉献钱，奉献钱太容易了，对老中来说。我今天要你奉献你的孩子，你肯在你孩子当中里面选一个，就说上帝，我为这个孩子我奉献给你，这个孩子将来你要用他，宣教师也好，传道人也好，做什么都好，我为他祷告要用他。有个叫做 Christian Swartz， 他的母亲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他的母亲临死的时候跟他的老公说，这个孩子是神给我的，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有一天他要给神用的时候，你不可以阻止他。这个 Christian Swartz 长大以后长得英俊，那个才华，哇，他的父亲很高兴。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回家很兴奋，跟他的爸爸说，爸爸，我想当宣教师。他的爸爸哭着坐下来跟他说，说孩子，你去吧，因为我很早就跟你妈妈商量好把你交给神。这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要放出来那种的爱。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觉得很难，真的是体会到你的爱，但是我们尽我们所能，借着母亲感谢你给我们母亲。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来祈求，主啊，你真是多多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做母亲父亲是我们首要的 vocation。主，你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明白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定优先次序，把一切的事情都用圣经的价值来去解读。我们看到饼杯，想到你给我们的爱到一个流血舍命的地步，就算顶撞你的时候 主啊，你还是愿意来爱我们，等着我们。愿我们真的领受这个饼，领受这个杯，我们心中向你说，天父啊，我们愿意用你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真的向你这样迫切的来祷告，求主自己啊，把信息真的重温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